互相崇拜，担心开车来找不到。好吧，我们就用以下时间，我们就看一点西番雅书，因为我们停了一次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父神，感谢你给我们新的一天啊！谢谢你赐下主日啊，让你的儿女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啊，也赐下这一天，让我们可以安静在你面前啊，来思想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特别当我们人类堕落犯罪之后啊，上帝，你怎么在你爱子基督的身上啊，你为我们成就一切所需用的。以致我们可以单单因为信心来相信你的恩惠，而能够领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的一个生命，永恒的天国。所以我们就求你在以下时间，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特别也保守那些还在路途当中的在家里生病的、出差的，是吧？你都无所不在你的圣灵都看顾你的儿女，保守他们的心意，让我们所做的所思想的仍然还是为着荣耀你的名，为着讨你的喜悦而行。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就来看这个西班牙。西班牙上次到了第二章今天第三节
三页，
对，第三节完了先。就你们还记得，就前面第一章就甚至很严厉的就责备以色列人就说上帝要把你们献上当作祭物请人敌人来来吃来赴宴。连到了第一章结尾，就把全部的人都算在里头了这个君王、审判官、祭司、先知，还有一切连商人都算在不能逃罪的一群严格来说，第一章结束之后就没戏了，就是说没有人逃得了。第二章开始还有说什么的吗？第二章他就开始转向这些上帝保留的人意思说在每一个黑暗的年代都没有真的黑暗意思说上帝还是会在亚哈的年代留下7000个没有跪拜巴力的人。纵然看起来好像这些人不在但上帝却说他为自己的约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为着他的信实他必不会就是断绝他指明的这个沉船所以到了第二章开始又不是很直接但是你读起来你就知道说上帝还是应许了一些的盼望在里面就给他们说你们要谦卑你们要寻求或许就是说给他们知道说上帝虽然是神圣的上帝虽然是知道的，他也决定他要审判，但并不是说无处可寻的当人愿意谦卑被他感动来他面前他仍然还是那位施恩的主当然这主动和被动的关系我们从圣经是看得清楚，就是上帝永远是那主动者但从人的经历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是经历的好像人就是有了反应，人在看见上帝为我们预备那之前的东西所以从人来看，人的经验来解释呢好像是上帝要我们先做一些东西，好像但是从圣经一贯的教导来说呢，连那个我们能够做东西的能力跟想法，也还是他给的只是那时我们太糊涂了，我们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只是我们做了之后我们才明白好了，这个可以回转有机会得救。就在前面了，1-3节，今天开始就讲到其他人第四节开始一直数下去你会看到这些名字出现的都不是以色列人的地方都是外邦人的地方。好，我们第四节我们读了，他说加沙必见，必是见 雅思奇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雅兔兔的名，以哥伦也被拔出更来。然后我们对这个名字不是很熟了，加上我们知道是因为今天这个巴勒斯坦的人啊，就是在我们说的就是菲利斯人那块地方啊，就很长，叫做 Gaza Strip 啊，它是很窄但是很长的海岸线啊，就是以前古代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仇敌啊，每次大卫啊菲利斯人就是讲他们啦、啊，连这个菲利斯今天就翻成是 Palestine 就是巴勒斯坦人，你大概知道那个背景了啊，所以他们有冤仇是很久的啊，不是现在的啊。好了，上帝就开始说，你们回转啊，我向你们施恩。连对于其他的人怎么样，那些现在欺负啊他子民的人，上帝说当那一天他停止向他的子民管教的时候，他就要转向这些作恶的外邦啊，来做他们的审判官啊。所以这让我们其实不是很直接的安慰啊，因为我们很想听的还是说上帝不要惩罚啊，我们总希望还有一次机会这样子，对吗？但是我们常常都会明白，当上帝定义审判的时候，他不会收回的。但是他还有一条路，就是他审判不至于灭绝我们。所以在管教审判的当中，他或许会夺去就是我们可能爱惜的一切，或许他会重重的就是用他的手压我们。但是他的应许是说，这个并不灭绝，因为当这一个短暂的刑罚经过之后，我要让你看见我向你施恩。所以上帝向以色列人的施恩呢，就是向这些作恶的外邦人报复，就是把，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施恩啊，施恩也包括上帝善待他子民，但其中一个呢，就是上帝先追讨那些曾经向以色列人做坏事啊，伤害他们的这些人啊。OK， 当这个管教过去之后，那些能够看见上帝向他们施恩的人，其实都是那些剩下的，就是余种啊，余种剩下的，其实就不是全部的人了。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些话，西班牙讲话的人，他们都看不见的，他们都看不见西班牙说的话的实现，是因为多数的人呢是最后是不幸的啊。你们读这个以耶利米书就是跟西班牙同代的啊，耶利米书就一直写到后面去了。你就发现呢，上帝一直跟耶利米说，那个巴比伦来的时候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会被带走，第二种就会被留下来。多数的人按字面来解释呢，都会认为留下来的就是活了，带走的就是死了。所以很多人呢就想尽办法留下来，我说当时了，但上帝却跟耶利米说，你要让叫他们平平安安的去。上帝反而说，去的人活，留的要死啊。当时其实你想，按你的一向的经验来说啊，就是能够逃过一刀的，你就可以活了嘛啊，被他逮上了掳走了，哪里还有什么好说的，对吗？所以这是人的逻辑了。但上帝你看，在这关键时刻还是来这样的考验了。他说好啊，你们真的信我讲，我还告诉你相反的事情，被带走的我一定让你活下来，而且呢他说去到那里放心的住房为孩子娶妻啊，好好的生活，他说我要让你们回来。那其实这是完全违背人的常理啊。但结果呢，的确是带走的就是丹尼里啊这些人嘛、其实让我们看见，其实这些人后来是回来了，可以回来啊，而且他们的后代啊，就是他们不断绝。至于其他的认为可以留，像西底家这些，就是后来做王的啊，都被杀在王的面前了。意思说，耶利米一再的告诉他们说，要信啊，要信。要信神。那到了这个审判的关键，人还是不能信。所以你会看见那个可悲，就是不信的人呢，根本不是因为 什么原因啊？你说哦，听不清楚或者不明白，啊，时间不够什么什么，不信就是不信啊，所以没办法了啊，所以这个先知他只能够说，那一天神会重新的眷顾他的子民，但是那些子民呢，的确不是当时留在这个犹大地的，或是逃到埃及去的。他们以为埃及是靠山，能跑到埃及去啊？那也知道巴比伦下到埃及，跟法老要人呢、啊，就全部交出来，全都杀，总是无处可逃啊！反正那个被带出去的，哎，那边，你们如果读下去，就看到这个以斯帖啊什么的，苏珊城是王的城，他们还住在里面了、啊，还住在王城里头。哎，这皮人怎么会那样被善待？不是他们本事了，是因为上帝眷顾跟大卫跟他们的列祖嘛，亚伯拉罕所立的约。OK， 好了，所以这里说回来，就是我们从圣经知道上帝其实一直都就是他虽然是管教了，但是他一直都没有说按着人所应当受的来对待人呢。所以很多时候虽然看起来是严厉的，但都是上帝减轻的一种刑罚。我们常都要带着这样的心啊，就是上帝怎么样的有时给我们难处啊，其实我们都要常想到他没有按我们所当受的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不应该啊，但这也是信心啊，不应该抱怨，而应该为着我们所遭受的向上帝求恩惠，因为我们知道他仍然是在责打的时候有向我们来施恩惠啊，所以我们可以向他求。OK， 好了，这里讲到的地方有加沙啦、亚斯图啦，这些其实都是刚我说了，就是旁边的，就是你看地图，就是这个周边的国家啊。这个先知就跟以色列人说，这些人将要遇到怎么样的一种情况？那以色列被掳走了，南国也被灭了，看起来下场是一样的。因为当上帝说，这个加沙要被建弃啊，亚斯图要荒凉，那以色列人说什么奇怪？我们还不是这样子啊？但上帝对他们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啊！因为虽然犹大曾经被拔出，但上帝又说我要栽种，是吧？所以有一个过程呢，就是农夫呢，他会拔这些杂草什么的，看来是摧毁的，但是这个农夫拔完之后呢，他要栽种，要让它结果。但有的地方呢，拔完之后呢就废弃了。所以表面看起来呢，又在说是人的逻辑了，看起来心神没有什么用啊，因为后果跟别人一样啊，巴比伦最厉害，一来就全烧光光。但是我们看见犹太人就只有犹大民族最后像耶利米所说的重新被栽种啊。有一句很出名的话是吧，就说要向上一定读过的，老牧师一定常讲，要向上，树是向上啊，结果啊，没听过啊，向上结果，向下扎根，可能你会觉得特别，这个是名言啊，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形象啊，都来描述复兴嘛，这其中一个 picture 啊，一个图片就是呢，以色列被形容成一棵树，它会一直往上升，它根一直会往下。扎啊，当然除了马铃薯之外了啊，马铃薯是向下结果，看一下，所以他们应该是最终要体现上帝的丰盛。OK， 所以题外话了，就说这个地方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全部荒废的，因为巴比伦呢来过了，而且不是一次是分五六次来就是大大小小，就是掠夺了，回去再掠夺，再回去，所以基本上，你不会看到什么剩下的， 好东西都没有啊，最穷的、病的、不能动的，留在那里，这些人就是不成一族，也不成一国了。但却因为上帝的恩惠，七十年之后呢，他要重新复兴起来。也只有一个地方是这样子，就是犹大。啊，我们基督徒在今世的时候啊，的确，如果你想提前呢，承受荣耀，这样你还是得向这些不幸的人，就要投靠埃及啊，投靠列强啊。我们在今世都被形容成这个年代啊，就是七十年。这个七十年就表示说是对教会的磨练。因为当他们可以回归，就好像上帝重新把他的恩惠赐下给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就是在地上啊，应该更当然神没有给我们太受苦，我们是知道他怜悯我们啊，但是我们也应当啊，就是提醒自己哈，这个信心的确不应该啊存留在这些物质上的依靠。好了，他下一节他就数了这个周边，他又再数远一点了，就是说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那类似的话，但是都是很重的话，就是荒地啊，无人居住啊，毁灭啊，都这些，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上帝的这个审判是没有带着一个所谓恩惠的内容啊。这前面讲到周边国家，这里也重复的说啊，沿岸的，就是我们也知道多数是指到腓力斯人的 啊这些人常年下来都是叫邻居啊，严格来说啊，他们都应该是以色列人的好朋友啊，严格来说啊，但没有了啊，这些人都是，如果你看圣经啊，都是他们的死对头啊，所以这些人，这些外族人啊，其实一直被上帝放在他们的当中，跟周边啊，是成为他们的一种，你可以说一根刺啊，也是成为他们的一个管教啊，但是上帝并没有纵容啊这些啊，就是欺负啊他教会的人。这里就针对他们说，我也要与你们反对，甚至说我要灭绝你们。OK， 所以先知那样说，其实的确是让犹太人不会完全失望了。如果先知不这样讲，可能信徒的信心就完全灭绝了。那因为他看到他自己的国家已经行恶也毁灭了，连他就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再想的了啊，因为他们就是圣殿啊、圣地啊都没了。但当先知跟他说，上帝要为着你们来刑罚那些作恶的人，他们还能够感受到，其实上帝还是看他们为自己的、属自己的啊，不然上帝也不需要报仇了啊，为他们报复也不需要啊，这个是。有点好像让他们在一个很间接的方式下能够有一种缓冲啊，不会太在苦难中太过的痛苦啊。再说这个其实本来不应该这样子了啊，就是说当人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其实上帝没有这个嗜好喜欢给人受苦啊，但是当人严重的悖逆的时候呢，其实上帝还是会用这个方式就是向人来彰显他对，但不是因为我们好啊，是对我们的恩惠是基于他以列祖的立的约跟应许。 OK， 好了，所以这里点出的都是周边的人连下一节呢大概再看一节就结束了啊，下一节呢也是还没完了，他大概用四节来讲啊，他说沿海之地要变成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必为犹大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晚上必躺卧在 亚斯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监督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这个就讲到刚才，因为那一代的都要毁灭了，所以他说毁灭到一个程度呢，没人了嘛，所以就变成是动物住的地方。但通常一般也不是只是老虎狮子啦，不是啊，他说的是啊，成为牧场啊，本来是城市啊，那就剩下啊许多空泛的地方，长了草就变成牧人，就把羊群带进来，就是。所以他不是在讲风景啊，啊他会讲哇、哦，好像瑞士这样啊，很多啊，他不是，他是在讲一个很极大的啊一种区别啊，就是曾经是就是住满人，就是人啊富足的一个地方，今天只是啊沦为只是羊的牧场而已啊。等一下说这些地方，上帝要给啊剩下的人。啊，这些所谓的剩下的人就他是指到一个移民的观念，就是当上帝的管教临到他考验之后，那些存留下来的其实是我们叫做真材实料啊，就是苦难不会毁灭信徒的啊，因为信徒是黄金啊，所以苦难只会烧掉你的杂质。如果你会被苦难毁灭的人，其实你不是真的金啊，所以一定有苦难的啊，是因为上帝不会让他的教会充满着偶像跟虚假啊。你说像美国啊，像韩国啊，这种充满人的这种大教堂啊，几千人几万人啊，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人过了就剩下的是真幸福。你像历世历代，上帝还不是这样子对待以色列国嘛，对不对？充满着人的时候啊，大家都敬拜神的时候，都以为他们都是天国子民的时候，苦难来就剩一点点，但这一点点呢会再产生，那苦难又来又剩下一点点。所以就是如果这些人是真的是我们说是上帝拣选的，他们不会被苦难所消灭，也只有苦难啊可以啊炼净啊，或是显出他们的信心啊。所以这些人一直都是上帝所眷顾的对象啊。然后就这里就举个例子啦，就说到时这些被赶出的外邦人，他们的地方就要赐给上帝所眷顾的子民。当然这个讲法不应该用字面啊，就是说其实到今天没有啊，我们也知道这些地方人呢还是阿拉伯人啊谁谁在住了，所以你应该用一个属灵的意义来明白，就是说呢曾经这些人占据了就是虚假的人啊占据了上帝的家，但是有一天上帝炼净之后呢他就要把这个他属于他的国赐给真正属于他的子民。至于地上的这块土地呢，其实从来都不会按照这个方式啊，所以我们也不用很字面的去在意说、啊、这件事情啊一定要成全，所以我们就要支持啊什么巴勒斯坦协议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当然这个已经不再是以色列这个地方的意义了，它是直到将来啊这个教会。要在这个土地上承受我们的产业，虽然今天我们这个土地好像被世界的人占据了，神的子民是被排挤，好像我们不是主人一样，我们今天是基督徒哈，就不从来都不是那个地上的主人啊，我们的主耶稣也不被人看为是全地的主宰了。但你就这样子想嘛啊，有一天啊上帝说这些沿海的人都要被赶出去了啊，他的国降临啊，就是用他们的话是70年之后啊，他们将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啊，他们会得到他们的安息的地之地了啊。 OK， 所以我们等候的 也跟他们所等候的是一样的，虽然我们隔了几千年了哈，但是我们还是在等候上帝哪一天再次的向这些所保留的语种这些要移民来施恩。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你们有问题吗？我别让你很消极要卖房要卖车是吧，反正要七天。但我们在地上有使命所以物质对我们来说不是排除的，但是物质对我们来说是工具所以当上帝给你越多的财富或是能力，其实是因为他要正比的他要更大的来用你如果他没有给你那么多也不需要说我要去增加，是因为上帝没有要用这个方式用你，因为这些是工具，这些不是福气。如果钱是福气，这样最有福气的是那些无神论的，因为他们的钱可以当枕头所以平安所以就物质这些对我们今天来说都应该是我们常常可以用来服侍神用来服侍弟兄姐妹服侍教会的东西OK 弟呢你生病啊？
我没有
你孩子生病啊 OK好，
你说属物质的不是那个，
对，
不是那个福气，或者说，我也同意啊，就是我们是人需要物质的嘛，这个我们这属物质的身体也需要物质的一个供养，然后但是你说在那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艺人，比如说亚伯拉罕，他其实是很有钱的，
对，
那会儿羊的话，
是。
家里面有羊群遍地，那是很大的财富啊，在古代真的有很大的财富。
他基本上我们明白，就在旧约的时候，上帝会用很多这种形式上，好像你说亚伯拉罕对以撒、雅各都是父，
包括后来的那个约伯，他在古代中就是向神证明了他的信心是真的，
上帝就把财富给他。但你要知道，古代呢，上帝都尝试用一种外在的，好像人长寿啊，什么什么儿女很多啊，用它来预表那个属灵的。但是你看，一到了新约呢，这些事情就减去了。你看我们的主耶稣生在马槽，所以你看希伯来书，当他数这些圣徒的时候，他从前面数什么亚伯了、亚伯拉都是经历丰丰富富啊。哎，一到后面呢，就说什么在山洞跑来跑去披着羊皮啊，逃命啊，被锯锯死，被钉。你说啊，都同列啊，是啊，列在同一起啊。你说哦，原来后面的人呢，其实已经领受了属灵的，因为他们已经在基督的时代了嘛。所以呢，这些物质的反而就不需要再用来做表征了。所以实际上我们今天不是旧约的人啊，因为旧约的人他们还没有真的看见基督，所以他们常常需要上帝用神迹啊，用马呢，用一些物质的方式来表达上帝对他们的福分。所以有这个迦南地啊，这些就是摸得着的东西啊。其实今天上帝没有给我们一块地啊，你知道吗？基督徒虽然你可以买房，其实上帝说我没有给你，你自己去买了你买啊，买以后这不是上帝给你的，上帝说我没有应许这个，我应许的是整个给你，但是要等你回来。所以今天就我们就不在这个层次上面说福气了，我们不再用这个物质来讲，不然你就是看不懂圣经了，你新旧约都分不清所以灵恩派有时就会跑到旧约去，就讲什么亚比斯的祷告啊，扩大我的境界啦、什么，其实那是旧约的，旧约的祷告。耶稣在马太福音祷告是我们日用的饮食啊，耶稣祷告是那个。所以你不能够说亚比斯比较有信心，因为他们那时还在等候。 OK， 所以我不是抵制物质啊，我也在用啊，但我比如说我常常给自己的挑战就是，在用的时候不能够以它为你的那个好像享受啊，或是以它为你的追求啊，它是一个工具。
这也是，这也是，跟禅定有什么关系？是我自己在生病期间的一个体会。
啊 ，OK。
我是其实比较怎么说，哎，可能书读太多了，太追求形而上，太追求罕见，我特别忽略物质。
OK。
我说我也就说，身体不在乎，反正物质就吃饱了就行了，不觉得你吃过吃过。
对。
我很不在乎。但是现在就是还是要注意的。
对 对,
对。神也是就像你在那个灵会里面讲的，还是我们要通过这个物质的。
对，因为我们是人嘛，啊，所以上帝还是要我们操练。其实你如果善于做管家，就管理你的物质，其实也是一个侍奉。但是管家呢，你管的那笔钱不是你的，是主人的嘛，所以你管好了，你赚多了跟你没有关系的，因为是主人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手就是我们可以摸很多钱，但是没有一张是你的。但有的人没有摸，也不要妒忌，因为也不是你的，所以都不是你的，只是上帝要用而已。啊，所以大约让我们可以，能够与世界的忧虑啊、追求有区分，好吗？好了，时间到了啊，我们做个祷告。就是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聚集在你面前，一起来思想你的恩惠啊。虽然这段经文的确是。许多信徒所惧怕的啊，我们都害怕上帝你的管教，我们也害怕上帝你或许你丢弃你所拣选的。但是从你借着先知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在极大的苦难里头，你仍然还是向你的教会你的儿女彰显你的恩惠啊。我们要经过我们的磨练，但是你全能的保守让凡是被拣选的都能够被存留下来以致你的信实能够得到彰显，你的荣耀能够得到高举。所以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预备我们的心，能够把你所当得的一切都能够归给你，也保守弟兄姐妹来到这里的脚中。感谢你，奉耶稣的圣名，阿门。
好，谢谢。